丛林绝处逢生，被一个人把他救了，这就叫命不当绝呀。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佟林要死了，这书也就结束了。因此有很多高人暗中协助。这个人问佟林：“佟侠客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佟林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最后这主一笑：“我给您提个醒吧，去年三月三亮标会，在亮标会之前，您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救了个人，你想起来没？”“哎呀！”佟林如梦方舒，想起来了，您是不是姓武，叫武云飞？
哎，对了，
侠客爷，这回您想起来了吧？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？咱们简单的介绍几句。三月三亮标会是天下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英雄大聚会的日子，武宗十三派的高人全都云集在北京，那么剑山呢，也派出很多很多人去，像盖天第一手谭天、谭桂林、军师燕普啊，等等等，全到了。这个武云飞是辽东人，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他老师叫于成、于子玉，于老剑客传授他的轻功和掌法。后来他贪了人命官司，这武云飞呀，没法在辽东立足，怎么办呢？就跑到剑山来。剑山英王成立的招贤馆招贤纳士，武云飞到这一报名，大伙一看他这功夫，哎呀，棒极了，这功夫可太厉害了。英王一高兴，破格提拔为战殿将军。他这个剑山上的战殿将军都得够侠剑客的身份，给他添了个名字，受到英王的重用。所以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呢，让武云飞也到了北京了。这武云飞呀，人挺好。你看保英王是保英王，自己想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。正好他到了北京，晚上没事儿，到街上溜达，一看这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，全国各地又来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，还想开开眼界。结果刚走到前门外呀，遇上一档子事儿。就这前门外围着不少人，听着女子的哭声，武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挤进人群去一看，嚯，打架呢！在对面有车、有轿、有马，有不少恶奴，一个个歪戴帽子、斜瞪眼、歪脖子横狼，手里的拎着马鞭子，像凶神恶煞一般，围着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能有个二十六七岁吧，穿绸果缎，大拇指带着粉碎的扳指，挺绅士。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。在他的对面，一个老头、一个老太太，还有个大姑娘。就见这个大姑娘啊，躲到那老头身后，双手抱着那老头的腰，头发散乱，衣服不整。那老头啊，护着这姑娘，正在那讲道理呢。 可穿得挺阔气，这个年轻人呢，指挥手下的人打，打王八羔子，打死有我在这顶着呢。这手下人一听，如狼似虎，往上一闯，把蟒鞭抡起来，啪啪，把这老头揍的是满脸是伤啊！那个老太太在地上跪着。哎呦，饶命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各位呀，救命啊，再打就把人打死了。围观的人呢，上千，没一个管闲事的，光看热闹。什么原因呢？惹不起那个年轻人。正好武云飞赶上了，武云飞一看天子脚下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这么打人，怎么官府不出面干预？怎么一个管闲事的都没有？嗯，看到这他热血沸腾，挤到里边来，他也没问问怎么回事，把两只手一横，慢，别打，住手。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，这边还真起作用。那些恶奴刚把鞭子举起来，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外边这主50左右岁的年纪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嗓音洪亮，俩眼倍儿亮，啊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哎呀，就不敢打了。这时武云飞来到那个老头和姑娘的面前，我老兄怎么回事？哎，这老头满脸是血，一看有人给帮忙，老头跪下了。哎呀，这位朋友您帮帮忙吧，我就是这北京人呐，带着我老伴和我女儿串亲戚去，刚走到这儿啊，就遇上这伙人了。您看着那个年轻的没有啊？怎么的？这人太缺德了，众目睽睽之下他下了车子，把我们三口人给拦住了，伸手就拉我闺女，说了些阴词浪语难以入耳啊，说什么要把我闺女接到他府上去陪他住几天。你听听，哪有这种理儿？我过来这一拦，他喝令手下人举鞭子就打，这不是好像都要把我打死了。武云飞闻听火往上撞，这还了得？调戏妇女，扰乱社会治安，不仅法律所不容，从人情伦理道德上也不允许。吴云飞一转身奔那年轻人来了，我说这老者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年轻人就一愣，他真不敢想象在北京居然有人敢质问他。他把眉毛一扬，三角眼一瞪，妈的嘞，老兔崽子，你是干什么？你管得着这段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真爹吧，假爹好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不允许你胡作非为，不允许我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？这老头是个疯子吧？来，把他给我打死。恶奴往上一闯，刚要伸手，武云飞多高的本领，把二臂晃动，三拳两脚打趴下七八个。哎呀，老家伙，你还有两下子呢，去去去，报告官府，把他给我扑起来，判他死刑。其实那官府的人嘛，就在人群里头。你看方才不敢管眯着，这主一说话， 顺天府的官人挤出人群到里边，爷您别生气，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们了。他妈的哪来的，拿出绳索叫捆吴云飞。吴云飞这才明白，哦，这小子势力挺大，官府跟他是一伙的。实质上他不了解北京的情况。这个年轻人谁呀？当今皇帝康熙的七儿子七贝勒。说那康熙的儿子手下好几十个都那么好啊，也有歪毛淘气儿，这七贝勒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北京是胡作非为。咱们说的是《佟林传》，没工夫扯到他身上。今儿个呢是个插曲，所以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。那官府敢管他吗？天是王大，他是王二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成为北京的一霸。所以顺天府的官人出来不敢管他，反倒要捕武云飞。刚要上绳子，佟林来了。无巧不成书嘛，佟林正张罗三月三亮标会的事儿，带着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带着一伙人，正好从镖局子回来，上雍亲王府，从前门这儿路过，一瞅这聚的人太多了，爷儿几个挤进来。佟林一看，看明白了，齐贝勒，我见过他。他上雍亲王府去过几次，我听雍亲王对我说，这个人品质恶劣，不走正道啊。但是他们是亲弟兄，能把他怎么地呢？佟林对他有最坏的印象，今天一看他干这种无理的事情，这个人拔刀相助反而要受害，这要拿到官府还有好吗？佟林热血沸腾，决心管这档闲事。佟林进来了，妈，怎么回事？你呢？哎呦呦！顺天府的官人一看认识，雍亲王府的总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，北京还有不认得他的吗？乐了，哎呦，佟侠客，哎，佟教师，您不知道，这主得罪了七贝勒，我们要把他抓到衙门去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各位能赏我个脸吗？方才事情什么缘由，我全看得清清楚楚，谁是谁非，你心里头也有数。抓这个人，你们不觉着亏良心吗？
是啊，他不怪他七贝勒叫抓的，谁敢不听？
你们等等，我去求个情。佟林来到七贝勒近前，一躬扫地，爷，您听好吗？
他问。
七贝勒一看是佟林，他也认识，上四哥家里去串门。哪次佟林都作陪，他也知道佟林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，所以呢也未敬了三分，脸儿也变了样了。
哎哎哎，当谁呢？佟侠客，你怎么这么闲着
啊？我办点事儿在这路过。爷，您何苦呢？您老人家金枝玉叶，跟这种市井的人何必生气呢？我看呢，您就高高手，把他放过就得了。佟林呐，言下之意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干什么你？但是不能那么说。佟林这一求情，七贝勒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但又一想得罪不起啊。倘若把佟林得罪了，驳了他的面子，他肯定跟我玩不了。回去跟我四哥一说。我四哥背不住进宫，就得跟我爹说了这个事儿。我爹要知道了，那还能饶得了我们？
他妈真倒霉，今儿怎么碰了佟林了？
哎，这小子还识趣儿，听了佟林的话，稍愣了片刻，佟教师，咱们俩有缘，有缘呐， 别人的面子我不给，你的面子我能不给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把他饶了把他饶了。扫把搭的他上了车子，恶奴们保着他一窝蜂走了，顺天府的官人夹着尾巴也溜了。这佟林过来，老头老太太闺女给佟林跪下千恩万谢。佟林说，走吧，往后啊多多注意，也就是了。还拿出十两银子给这老头，叫他找个地方把伤治一治。这一家人走了不提，佟林翻回头来见武云飞，老朋友你受惊了，赶紧快走吧。
哎呀，
武云飞心说，都说佟林性娇气傲，都说佟林这家伙专横跋扈的了不得，说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专跟武林的人为仇作对，特别是见着剑山的人，见一个宰一个，就好像个杀人的魔王。我没见着佟林之前，我也恨他，我也恨他，也想找个机会把他给废了。感情这么一看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这佟林通情达理，见义勇为呀，这好样的。拿刚才这事儿来说，要没有他给解围，我还非得吃亏不可。真把我的拿到官府严刑审讯，一打听我是剑山派来的人，我的妈就得把我剐了。看来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嗯，所以吴云飞呢非常高兴，趴在地上给佟林要磕头。佟林把他拉住了，也没问他姓字名谁，你是干什么的，因为佟林忙，就告诉他北京很乱，往后啊你多注意就得了。领着刘俊就走了。武云飞等回到店房里头，越想佟林这个人越好，打算跟佟林呢亲近一步。哎，这回这不是借口吗？哎，我得去看看人家去，救命之恩嘛，就这么几句话就拉倒了。所以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，买了八彩礼物，找到佟林家里头。正好刘俊在家里呢，刘俊开开门一看，认识，哎呦，是您呢啊，您是不是少侠客穿云白玉虎刘俊啊？是我。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您也在场，您都看见了。要没有佟侠客拔刀相助，我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重重忙忙的呢，我也没来得及表示表示。这不，我买的八彩礼物来看望佟侠客，烦劳您给我通报一声，能不能让我进去？哎呀，刘俊说，您来的太不巧了，我老师啊，早早的就走了。现在他太忙了，三月三亮标会嘛，正筹备这个事儿，他不在家。哎呀，真不巧，要不在这么办行不？把这礼物您收下，另外呢，烦劳您呢给我转告一声，我姓武啊，文武的武，我叫武云飞，我是四川成都人。如果佟侠客有什么事情到了四川成都，就到了建州一带吧，去找我，我一定报着救命之恩。他说的挺详细，非把礼物留下，刘俊说什么也不收。他到底把礼物搁到门口，他走了。之后呢，佟林回来，刘俊把这事儿说了，说有个人个不高，长得什么什么样，姓武，叫武云飞，就是您帮忙救的那主，您看给买这么多礼物，我说什么不要，他搁在门前就走了。佟林也没介意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事隔一年，没想到今天在剑山蓬莱岛相遇。您想想，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就见过那么一面，那上哪记得住去，光瞅着眼熟， 等武云飞当着佟林一提这个事儿，你想起来没
啊？
佟林想起来，刘俊跟自己说过，要不说人呢，办什么事情不能不留后步。当然佟林倒没吐血，说以后这人还有用，那倒没有。总而言之，做了好事，帮了别人的忙，一定会有好的收援结果。那这事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。没有这种事儿，武云飞能舍死忘生救佟林吗？两个人这一提往事，哎，又亲近了一步。武云飞就说：“佟侠客，实不相瞒，那阵儿我还有件事，我瞒着我没敢说。我是剑山蓬莱岛的人，英王富昌是我的主子，我吃剑山，喝剑山，我现在还是山上的战殿将军。”佟林一听啊，觉着无限的惋惜，这么好个人，怎么食身为贼呀？保英王还能有好结果吗？佟林冷笑了一声，我说武大侠，我有一言出口，你不会不爱听。佟侠客请，就凭您的身手，就凭你的能耐和人品，咱们月明珠炫的淤泥里头，剑山蓬莱岛乃弹丸之地，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，如今年大人率领重兵云集建州，不久就要攻打剑山。如果把剑山攻破了，你是他的同党，又官居战殿将军之职，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？哎呀，佟侠客，我也是个人呢，能说我不考虑吗？可有一样，英王对我不错呀，知遇之恩，我一生我也忘不了。没有人家的收留，我哪有今天？所以呢，我不想背叛英王。但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事情呢，还有时候我也心忙意乱。如今我的处境就是听之任之，顺其自然。到什么时候再说什么事儿吧。那么佟侠客，您的意思是，武大侠，你要能听我的，能听我的，我给你找一条出路，把你的事情我跟年的人打个招呼，你可以在剑山，你先别露出你的身份，能协助官府里应外合破了剑山，将功补过，也就是立功赎罪吧。将来你可以在官府效力当差。当然方才你说了，你对不起英王，你非要为英王而献身，你非走那条路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这件事情你可以考虑，我绝不勉强。好吧，佟侠客，那么让我好好想想。不过呢，您是我的恩人，这一点到任何时候不会改变，你有用我之处，我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哎呀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武云飞就说：“佟侠客，您就住在我这儿，我一个人没家眷，英王赏给我一个院三间房，你看这就是我的家，出入全都方便。还有一件事，佟侠客，我斗胆问一句，您进剑山干嘛来了？您是就为探剑山摸底呀，您还是找什么东西？”武大侠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进剑山俩目的，一是摸底，二是找一件东西，找一张蒙丹蓝谱，你听说过没？
听说过。
对对对对，实不相瞒，那蒙丹上还有我的名字呢。我记得是881位，挂个零吗？ 你知这蒙丹放于何处？
哎呀，这我可不清楚，因为呢，这件事情只有英王、军师、大帅他们几个人掌握情况，像我这战殿将军呢，还贴不上边儿。你要那个有用，
对，我就是为这东西来的。要有蒙丹蓝普，我们掌握了实际情况，再攻打剑山就省事的多了。
吴大将，能不能给我帮个忙？
哎呀，这帮忙倒可以呀、啊，但是要拿这东西，那可太危险了。
你直告诉我，蒙丹蓝普放在何处，就没你的事了。我同林去拿。
好了，既然帮朋友，我就帮到底。今天晚上，我就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领你去观看。